table. OK， 我已经发了一些 email 出去，但是对不起，我发了两次，PowerPoint， 你们手上的还是 out of date 的，我今天早上又 update 了第三次，对不起啊，因为我在看的时候还是有东西可以 update。所以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列王记下最后面，我们看到是最后北国几个王。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做一点点的省思，从北国一路的开始，整个北国诸王一直到他灭亡。那就像我们刚刚的祷告，在这个中间神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从大家注意听这一句话，从大卫的一个荣耀的王朝，到了所罗门王一个世界贸易中心的王朝，一直到王国的分裂，一直到王国的灭亡，这中间神要告诉我们。我刚刚请大家注意听我讲的一句话，大卫的荣耀王朝到所罗门王以世界贸易为中心的王朝，我们就会看到这中间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荣耀王朝是属神属天的王朝，大卫是爱神的人，他一切是为了神，可是有那智慧的所罗门，他建立一个富饶的王朝，一个世界贸易中心的王朝，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却是一个属地的王朝。也就是从中间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已经在隐藏的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个败坏的现象。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如果大家可以向前走的话，向前走，所以我们在这边会看到北以色列的国势虽然到了所罗门王达到了巅峰，那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贸易，所以他需要娶很多的妻子，需要娶很多外邦的妻子，这其中有他的道理。而中间又穷兵黩武，他又为了贸易的关系做了很多，所以我们大约他的多少万辆的战车，多少怎么样怎么样，而导致他需要去跟人家和亲，而导致娶了外邦的女子进来以后开始有拜偶像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就惹动了耶和华神的怒气，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就成了两个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而当王国分裂的时候，有另外一些事情发生，就是周围的几个曾经臣服在以色列这个伟大国家的列国里面开始起来对付以色列国。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亚兰国、腓力士地也开始入侵，然后在亚门国，亚门人也开始来，摩押人、腓尼基在上面，还有以东，都开始来对付以色列。那当然我们知道其中有它的道理，是神兴起周围的环境为了要惩罚以色列，这是后面会提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思想，我们今天讲到北国，当然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分裂。那我们刚刚提到分裂的种子在什么地方，是因为所罗门王他一开始就心偏离了向他显现两次的耶和华神。我们记得当耶和华神与大卫甚至于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若遵行，行你父亲大卫的一切所行的，我就祝福你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他并没有如此行，所以他要将他的国给分裂，这是分裂的种子在里头。你说是因为娶外邦女子还是拜偶像，事实上是因为所罗门的心已经不在耶和华的身上，这才是根源的问题。但是神有怜悯慈爱， 这一节讲到，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因着大卫的缘故，他还留下一个。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一个小小的思想，为什么神容许他的子民分裂？我们知道基本上这是一个惩罚，因为所罗门没有守神的约。那在这边我们有时候会想到，那这跟西乃之约是不是有了什么冲突？西乃之约好像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否则就那样那样那样，但大卫之约好像有很多的慈爱在里面，好像一直要给。但是在这边我们要强调的是，在西乃之约仍然有恩典，而大卫之约仍然有公义。所以当所罗门不守约的时候，神的审判仍然降下。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一句话，只是以色列人只抓住应许。这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有时是只是抓着神的应许，却忘了我们应该尽的责任。我们仍然是要守约的。而当我们把一个就像主耶稣讲的，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的时候，以色列人将这一个宗教信仰只是变成一个礼仪，他每年仍然有敬拜，仍然有节庆，可是他却忘了那一个里面实质的意义。但是神并不是就如此而没有继续他的救赎计划，他只是暂时的从另外一条路走了。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神为什么允许他分裂，这是有道理的。好，所以按照神的应许，我们知道他对着耶罗伯安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国，让你做王治理以色列，将十个支派给他。重要的一句话，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同样的，还是在一个约里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责任要做。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种下了分裂王国的种子，耶罗伯安也种下了王国的种子。耶罗伯安离弃了神，他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心的问题，他心里就这样想，恐怕这国仍要归大卫，若人超都到耶路撒冷去，是不是大家就又跑回去了？他当心里这样子想的时候，当我们心里这样想，我口里就变这样说，而我行动就这样子做。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筹划定妥，他就开始要做这件事情。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一直在伯特利，一个在但，又设立了自己定了节期的日子。所以在这个事情以后，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所以有三件事情使得北国送下了一个亡国的命。我这边特别用一个红字，这是以后。这是以后指的是什么？我们会看到这是以后指的仍然是神的怜悯。大家记得这事以后指的是什么吗？神差遣了他的仆人去警告耶罗伯安，有没有？他的手一伸出去就枯干了，然后那先知也预言了耶罗伯安这个坛必要粉碎，他的骨灰要撒在上面。大家记得那先知吗？后来被狮子咬死了，因为他吃了不该吃的饭。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以后的背后，我们就看到神的怜悯仍然在其中，他不断的发出警告。所以在这边我们再看一次，耶罗伯安在伯特利跟但两城各设一个金牛犊。所以我们会看到原来敬拜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就是在整个以色列国的正中间，可是在伯特利，在但，一南一北，耶罗伯安设了两个金牛犊，为的是怕人跑掉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重复再讲一次，因为圣经多次称此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这就成为北国十九个王不断被重复一再而讲的一个事情，而这件事情也违背了第二诫。这个我们稍微看看一下，这几个所谓的巴利，所谓的亚瑟拉，亚瑟拉是生殖女神哈。那我们知道耶喜别，这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这是所谓的偶像。那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叫秋坛，我们常常讲到秋坛，一个高地高起的地。那圣经第一次使用到秋坛这个字也是在利未记，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讨论，在这在利未记里面就讲到，你们进了那地以后不可学那地的人在秋坛上面拜偶像。在生命记里面也讲到高山小山指的就是秋坛。那我们这边说就想到一个问题，当以色列人萨母耳是不是也在秋坛献祭，所罗门王是在基遍的秋坛那边，因为那边有极大的秋坛献祭，那那个为什么就没有关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起来。事实上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神说你可以，我们举一个例子，亚伯拉罕筑坛，那个坛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个思想，祭坛和秋坛有什么不一样？所罗门亚伯拉罕祭的筑了三座祭坛，那祭坛和秋坛有什么不一样？祭坛是献祭用的，所以必须要有生祭在上面，借着祭牲的死而恢复与神的交通，这个叫祭坛。祭坛上面没有偶像，祭坛上面就是祭，而秋坛上面是有偶像。前者祭坛是神是主体，后者神我们拿来当过一个工具，我们向他有求必应。所以什么叫秋坛，什么叫祭坛？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而我们后来看到圣殿盖起来以后，秋坛就成为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看到的一个字眼，就是只是秋坛还没有除去，因为神已经讲了你要在这里敬拜我。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思想另外一个问题，毁坏秋坛有没有的意义是什么？毁坏秋坛有三重的意义，大家听一听就好。既然秋坛上面有偶像，所以毁坏秋坛指的就是打碎偶像。秋坛既然是人手所铸造的，所以毁坏秋坛就是拒绝人为的行为，拒绝人的荣耀。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这边看到的祭坛跟秋坛，我们有时候会搞不清楚的话，我们就混杂在一起。所以毁坏秋坛另外一个意思，我们就是要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能够来了解祭坛跟秋坛的差别的时候，我们再来一个小思想，为什么以色列的王始终不能够除掉秋坛？为什么？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心中有没有一个秋坛在那边，我们也除不掉。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秋坛是人手所造的，所以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曾经讲过，你要用那个不曾凿过的石头为坛，但是秋坛是人手所凿的。耶和华神在出埃及里面讲说，你不能有台阶，免得你露出你的下体。但是秋坛我们是求人的荣耀，所以为什么以色列王始终没有办法除去秋坛？因为还是在人的荣耀里面。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神要我们献上的是心灵与诚实， 按着神的方法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而我们献祭者也以顺服表明我们的心意，透过祭司献祭，避免我们献祭落入轻忽无知自义的光景里面。神不要我们透过一个人手所设计的华美祭坛，在我们的方式和我们的喜好来献祭，而是按照神的方式。那这边就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到教会来敬拜，我在家里自己敬拜看电视就好，那我们自己就做了一个秋坛。事实上有时候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敬拜很容易落到秋坛里面去，当我们只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所以我们这边就进入看一下北国诸王，诸王朝跟诸王，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王朝？王朝跟王有什么不一样？中华民族有这么多王朝，汉满，从汉朝、秦朝这样一路下来，大家都知道，从汉朝、秦朝变汉朝变秦朝，秦朝我忘记了，明朝变汉，明朝变清朝，这样比较容易讲。明朝变清朝指的是什么？一个世代的结束，一个世代的起来，对不对？也就是一个家族被灭掉，另外一个家族起来。所以北国有那么多的王朝指的是什么？一直有家族被杀掉杀掉杀掉，而南国就一个大为家族就一路下来，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北国诸王朝有几个，只要是一个王他下面不是他儿子的就是另外一个王朝。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耶罗伯安王朝他有两个王，到了巴沙王朝，巴沙跟以拉新立篡位会有新立王朝，不管他时间的长短。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有总共有这么多的王朝，有19个君王，但是都是只有一个评价，就是不敬虔。这边我们又看到，我在这边顺带提起来，就是北国诸王朝的时候有各样的先知。我们会注意到在列王记里面，包括在历代志里面有很多的先知，这是之前的摩西五经里面比较少有的。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那么多的先知神要来兴起来，大家有没有想过先知的功能又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再来提。在这边我先提一下，从耶户王朝以后，大家会看到何西阿跟阿摩斯这两个比较熟悉的，对不对？约拿。在耶户王朝、安利王朝以前，大家看到的是以利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会看到神的手已经在转变。在这边我们看到以利亚、以利沙是对着王在警告，但在这边是对着整个国家在警告。我提这个的意思是，大家如果到时候去念先知书的时候，就会比较明白先知书在讲什么。比如说约拿，比如说和西阿书，我们当我们去念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在对着这个在讲话，在警告整个以色列国，要他们转回，要他们转回，在他们告诉他们。所以我们这样就会比较，在念先知书的时候就会比较知道这些先知书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刚刚这边有一个小思想，为什么神要兴起先知？先知制度很早就存在了，第一个被称为先知是亚伯拉罕，这是创世纪第几章？第二十章，那不忘记改。二十章第七节，当神向着亚比米勒，不对，那个王叫什么？亚比米勒讲的时候，就跟他讲了，就说你要像那个先知。摩西也代表，所以先知的意思就是代表神向人说话的那个叫做先知。所以在王国建立的时候，因为是王权，他直接挑战了神权，所以神兴起了先知，不断的来向王来提醒、来警告、来维护整个王权、整个神权。所以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先知不断的在跟王讲话。所以这边我们会看到耶罗伯安这个第一个王朝，耶罗伯安王朝先知亚西亚，那 我们知道耶罗伯安，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这边我就会很快的过去。耶罗伯安就种下了整个王国灭亡的一个结局。那这里是巴沙王朝跟西尼王朝，西尼王朝西尼只有做王七天，他就被杀死了。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你看他，比如说巴沙，他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但是他还是做了耶罗伯安做的事情。那这个王朝安利王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朝，以色列整个王朝里面除了耶罗伯安王朝以外，就是安利王朝以及下面的那一个王朝是两个主要王朝。那在安利王朝的时候，主要是安利跟亚哈王，后面还有两个王，他总共有四个王，他的政治上面有不错，有相当好的一个政绩。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以色列国又跟犹大国联姻，所以在这个时候又叫做联合王朝的时代。但是在这边因着就像所罗门王一样，他为了要稳定他整个政治局势，他的贸易局势，所以我们知道亚哈王娶了谁，娶了耶洗别。耶洗别是推罗人，它是当时最富裕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这样就会知道为什么当我们看着眼前的事情而忘记背后的时候，忘记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种下一些问题。而这是另外亚哈谢王，我们在往下就可以开始看到约兰王，我们刚刚才念过的以利沙那个乃曼将军，就是发生在约兰王的时代。耶户王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朝，我们就知道耶户王朝它其实是神兴起来的，整个十九个王里面只有一个耶户他是被神兴起来来对付。可是呢，我们知道耶户他一开始的时候把所有的拜巴利的人全部聚集在那边，全部杀了，对不对？那我们说，哎，这样子好像很近前啊，那为什么又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在那边打了一个问号，他是进钱到不进钱吗？这让我们想到尼布甲尼撒王被神兴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思想，即使恶人也是为了犯罪之死所用，箴言书里面讲的。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个仆人跟神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神的仆人，他们是神所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会看到因着他仍不离开耶罗伯安所犯下的那罪，所以他虽然为了耶和华发热心，可是因着灵性看不见而所有的东西都失去。在这一个里面我们看到耶罗伯安二世，这是讲一个二世了，但事实上圣经没有写二世，圣经有写耶罗伯安。在这个时代我们会看到好像一个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大家如果看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他又征服了一些地，然后整个贸易又很好。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去看一下，大家，我对不起，我应该把那个弄在里面。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去看阿摩斯书，我们就知道耶罗伯安二世这个王朝里面他们所有的一些光景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神那么愤怒。因为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世代里面，大家只求自己的益处，放高利贷的放高利贷，践踏自己的弟兄，所以在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里面，神特特为了这一个就让我们看见。所以在何西阿书里面神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而在这个时候就定神就定下要灭整个北国了。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耶罗伯安，虽然我们在列王记里面看到好像一个盛世，好像一个光武中心那样子，可是他实际上里面的整个光景却是败坏的一个光景，就有点像四世纪个人行各自己眼中看为圣的事。那最后几个小王在这边我们就不太 没有什么好看的了。沙龙王朝、米纳县王朝，所以大家看一看，大概知道一下有哪一些王就可以了。然后最后三个王一直到了赫西亚王朝就灭国了。很奇怪的是，他们知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一直都是在做那一些坏事，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在做什么？那同样一句话又问回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思想一下。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诸王朝或诸王的同样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一起来念这一句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耶和华爱使以色列陷在罪的纳罪。他们重复的再重复再重复，所以神的审判就下来了。所以神说他必要剪除耶罗伯安的那一，他要将整个以色列王朝灭亡。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当然纳罪是神愤怒，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个归纳起来北国灭亡的原因，得罪耶和华神，随从外邦的风俗，暗中行不正的事，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王下十七章。然后神的怜悯不断的差遣先知，却不听不听不听。神警告，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阿摩斯书、何西阿书，包括以赛亚书，我们这边举一些例子。以赛亚书里面神不断的警告，主使一人入雅各家，入以色列家。这我们就看到，你看他这边说砖墙倒塌，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你看人的骄傲就在里面，不听，凭着骄傲自大的心，所以神就兴起亚兰人。我们刚刚看到那张图，亚兰人、非利士人要来打他。然后在还没有打击之前，没有人求问万军之耶和华，没有人去问。而长老、尊贵人头、谎言教导人、先知之尾，都引导他们走错路。这边我们就看到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我们可以看在何西阿书、在阿摩斯书可以看得到很多。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是要来灭度，要来攻，要来击打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以色列的意思。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里面，神仍然提出了警告。以法莲九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可是他们却不知道神愤怒的鞭打已经下来了。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很快的看过去。第二个就是不守约，这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一讲在讲神跟我们立约，神守约是慈爱，我们也有我们该尽的那一份。神就说，你就是遵行我的约，行我的道，可是以色列人却背约，行不正的事。那他的结局就是被神赶出他们居住之地，就被灭国了。重点是在这里，灭国以后他都已经受到了审判了，他心里怎么想，心里怎么想，就是我们在往下今天的进度的第十七章最后里面讲到的，他怎么想。他们又怕，可是又不愿意放掉自己手中所有的宝贝，所以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也不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他们知道，他们害怕，可是他们仍然不遵守。那反观南国呢，隔壁的弟兄之邦呢，南国他们怎么样？很奇妙的是，他们也不遵守。他们看到，大家记得南国犹大是晚了两百年才灭国，对不对？稍微两百年。他们看得到，他们看到以色列国被灭， 可是他们也不遵守。那我们念呢，我们的心态有的什么？我们的心态有的什么？我们像南国一样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自己来反省。所罗门有智慧，那什么叫做智慧？大家都会讲智慧，认识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乃为聪明。所以我会问一个，什么叫做敬畏呢？什么叫认识呢？而我们就是敬畏神。神问我们，我们听见了吗？悔改，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生活的表现。我想我们的心态是不是有这样子，能够到神的面前来思想，来悔改，而我们也真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能够来使我们认识他，行在主的道路上面，而因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可以表现出来。后记的部分，我想我稍稍念一下。以色列国跟犹大国列王的标准，大家都知道，一个是谁？大卫王的标准，一个是耶罗伯安的标准，一个是生命树的标准，一个是知识树的标准。神又把这两个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要效法大卫还是效法耶罗伯安？这很多文字我就不这样念过去了，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我们与扫罗和耶罗伯安一样，只为自己打算，不顾神的吩咐，那么记载在基督审判前的也与耶罗伯安一样，将是何等的可畏。我想在这一段历史里面，神要让我们看见，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秋坛上面献祭，我们还以为我们是献给耶和华神，但是我们是献给谁？很快的，我把这，大家相不相信这刚刚这五十张幻灯片？我想今天的重点在于省思，就是我最后讲到的，我们的心态又是如何。我们读了这个北国被灭，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被灭，我们也知道神不断的差遣先知来警告来劝诫，我们也看到十九个王不听不听不听，我们也看到十九个王为什么不听，因为他求他的王位，求他的荣耀，他不能把秋坛除去，因为百姓要留住那些百姓。那我们每一天的服事里面，我们的心态又是如何？因为这是省思哈，所以比较沉重一点，不是故意的。不过大家，我们大家都来到神的面前思想一下。让我们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说我们真知道，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因着悖逆而被灭的时候，说我们知道这是沉重的。说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沉重的心，让我们能够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从这一些历史里面，让我们来学习，来听见主你要告诉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来看到我们自己的心态又是如何。主，求主你来大光照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报告一下。哦，对。